美情报单位话，普京或用核武。拜习通话藏一微妙细节。铁链女点解令小粉红与中共对立？郭飞鸿狱中绝食至今，写信交代后事。中共介入，南泰记者被迫移居澳洲。保加利亚等四国驱逐俄外交官。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3月19日，礼拜六。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军入侵乌克兰3个礼拜以来，不断传出重大损失。普京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亦都在度积累。美国国防情报局在最新的评估报告当中说，俄国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去威胁西方。英国媒体列出未来俄乌战争的5大可能。美国国防部3月18日说，俄军大部队仍然停滞，虽然包围了重要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和切尔尼戈夫，但在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都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俄军3个礼拜来发射了1080枚导弹，但是仍然没有掌握制空权。两日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曾经在 Facebook 发文说，乌军摧毁了俄罗斯负责进攻基辅的精锐部队第35集团军。不单止是这样，俄罗斯还耗尽了几乎全部伊斯坎德尔导弹和口径导弹，这两样是俄军最先进的武器。换句话说，乌克兰成了俄军军力的绞肉机，令到普京弹尽粮绝。不过美国国防部亦评估说，俄军早前布置在乌克兰边境的19万军力目前仍然有90%可以调用。但并不是所有军事专家都对乌克兰战况表示乐观。华盛顿之夫捍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员比尔·罗根欧18日在《每日邮报》发文说，虽然俄军目前似乎停滞不前，但是常规战争就是要消耗时间、人力和装备，快速取胜才是罕见的。就连美军2003年占领伊拉克亦都用了42日，乌克兰仍然有可能输了这一场战争。罗根欧分析说，俄军目前有4个主要目标，首先是基辅，其次是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及乌克兰的北部，乌东是第3大目标，另外还有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城市。俄军机动战和攻城战相结合，试图包围这些城市。一旦这些城市和乌克兰军队被包围，弹药和补给被消耗完是迟早的事。另外，西方对普京铤而走险的担忧亦都在增加。霍士新闻17日报道，国防情报局局长贝里尔在最新的报告中警告说，战争与经济制裁削弱了俄罗斯的常规战斗力，可能令到俄国更加依赖他的核威胁力量。贝里尔认为，普京可能会威胁使用战术性核武器来迫使乌克兰和谈。德国汉堡大学的核战略专家乌尔里希·富恩18日对《纽约时报》表示，的确有迹象令到他担心局势升级。他说，使用核武器的机会非常之低，但不是零，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会增加，这些事可能会发生。每日邮报17日发文，依据西方政府消息人士和智库专家的看法，列出未来几个礼拜可能出现的5种情况，其中没有乌克兰取胜的这个选项。一是俄军继续深陷泥潭，乌克兰士兵顽强抵抗，这个会令平民付出高昂的代价。以战略重地马里乌波尔为例，被俄军围困，还被断电断水，在寒冬连续3个礼拜没有供暖。当地官员说，已经有超过2300名居民遇难，但当地人展示出卓越的勇气。对外交政策杂志说，落雪的时候我们很开心，我们将雪收集起来，将烟头清理出来，这样就有雪水喝了。第二个可能是达成和平协议， 但目前谈判进展非常缓慢。第三是俄罗斯国内出现政变，这个在普京强力统治下现阶段被认为可能性不大，不过仍然不会排除这种可能。第四是俄国在乌克兰取胜，这个可能性被放在第四位，甚至在俄国出现政变的后边。由此就可以提出，专家认为俄军取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五个可能是普京开始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兰等北约的东侧国家。拜登3月18号和习近平进行了不够两个钟头的通话。耐人寻味的是，在通话还未结束的时候，中共官媒就发通稿，单方面报道今次对话的内容，将台湾问题放在首位。不过白宫就在通话结束之后沉默了长达4个钟头，之后才发布简短声明。在拜习通话几个钟之后， CNN 首席白宫记者海德兰柯林斯在推特写道，刚刚就在白宫的西厢，拜登总统从我身边经过，他告诉我知和习近平近两个钟头的通话进展顺利。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拜登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拒绝回答有关通话的问题呢？新闻网站政治家的驻白宫记者乔纳森·勒米尔发推话，各传媒记者几乎是嗌住提出有关拜习会的问题，但是拜登拒绝回答。外界更加注意到，无论是白宫抑或是中共官媒，都没有提到习近平是否就对俄军援问题向拜登做出保证。政治经济学者何青莲在通话之前就发推文评价说，从拜登成为白宫主人之后，每次中美对话都是一会两表，各方都说自己占了上风，只是公布部分真相，意味着不是真相，双方可能还有共同不公布的。他们究竟是隐瞒了重大成果，亦或是通话根本没有成果，双方无话可说？学者是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对美国之声说，今次通话是美国的策略，使用尽可能多的公共信息和压力来推动中国与俄罗斯出现变化。张燕说，拜登通过通话给北京有一次机会介入俄乌危机，这个是明智的，因为看起来好像是你已经尽可能开诚布公，你可以说我们都摆出来了，这样无论美国做什么都更加无可指责了。不过外交政策委员会印太事务研究员索伯利克就认为，美国政府以为北京是可以说服的，以为能够改变北京，这个刚好是华盛顿目前最大的误判之一。索伯利克认为，拜登可能是从错误的角度来处理与北京的谈话，他说这个也是我对结果并不是很乐观的一个重要原因。评论作家曹长青给出了更加严厉的评价，认为拜登找习近平制裁俄国是请鬼拿药单，两个人通话两个钟头，拜登什么都得不到。曹长青批评说，拜登可能连冬奥的时候中俄联合声明都没有好好看一下，声明明讲中俄结盟，这个时候拜登还想劝北京不要挺俄，完全是在状况之外。他还怒斥拜登不知中共是主要威胁，令到局势演变成美俄关系全面破裂，全球战略重心被从亚洲转移是大的错误。到3月18号，微博上仍然不断传出讯问徐州铁链女真相，讯问网民乌衣古城去向的声音，铁链女成为一个罕见的现象。有观察认为，这个是因为以往支持中共政府的所谓小粉红群体在这件事上站在中共的对立面，坚持不懈地为铁链女发声，令到当局难以应付。一位在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匿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小粉红以往在大多数议题上拥护当局的立场，但是到了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自身人身安全的时候，他们就难以超脱了，就难以不和铁链女共情了。即使这种共情与中共当局对立亦都无符。这一名学者解释说，小粉红显然亦都明白，绑架和拐卖的人落手的时候，不会理你是不是支持中共， 所以要搏命为铁链女发声。因为他们会想到，假如我亦被绑架拐卖了，我亦是这样的下场，太得人惊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君涛表示，小粉红和五毛的不同是，五毛是拿钱做事，而小粉红是真的相信共产党的话。但是铁链女事件一下子就将共产党的话撕破了，他们突然发觉共产党讲的事不对。而铁链女案对小粉红最大的震动，就是令他们失去了安全感。历史上中产阶级反对政府基本上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公正，一个是不安全。所以长远来看，这个或者是一件好事。自由亚洲电台3月18号报道，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鸿自从去年12月因为要求赴美探望患有癌症的妻子张青而被中共广州当局拘捕之后，至今一直绝食抗议。他还在3月2号在被姐姐杨茂平的回信中交代自己的身后事。根据民生观察网站发布的照片，郭飞鸿在信中要求姐姐杨茂平在自己过世之后不要将遗体火化，而土葬于在他的家乡的山顶，并希望同妻子合葬。他写道，我对我妻子的非正常结束感到极度的悲痛、内疚和有罪孽感，等我永远向他赔罪。郭飞鸿的家姐杨茂平对自由亚洲表示，要求会见不得，再看到这一封回信他非常之痛苦。不希望我们家再死一个人，我是很痛苦的。我希望他们现在快点给律师见他，劝他停止绝食。郭飞鸿一家的朋友民运人士杨子立表示，他期待中共政府在没有实际罪名的情况下尽快释放郭飞鸿。3月17号，澳洲广播公司 ABC 前资深记者艾婷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时事分析网站发表文章，透露中共趁提供资助的机会介入南太平洋国家的媒体，结果这些媒体最终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篇文章题为《中国怎样在太平洋打赢信息战》，文章举出很多个案，包括所罗门群岛在2019年9月与台湾断交，转向与中共建交。艾亨指，这个之后所罗门的新闻自由快速恶化。当地记者说，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正在向北京学习，政府很耐没有召开记者会。艾亨说，中共利用所罗门媒体经营困难之际，透过大使馆提供资助，亦施压所罗门媒体采取与中共一致的立场。一名所罗门的媒体主管曾经说，只要打一通电话给中共大使馆，援助就会送到，而不听话的媒体就会被报复。一名自由撰稿记者因为调查所罗门总理苏加雅瑞和一名中国商人的关系，被警察找上门说要拘捕他。最后在澳洲驻所罗门高级官员的建议下，这一名记者为了安全起见移居澳洲。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3月18号联合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官。东欧国家保加利亚跟进，亦宣布驱逐10名俄国外交官，并将他们列为不受欢迎人物，限期72个钟头离境。所在国可以通过指称外国外交官是不受欢迎人物来取消他们的外交豁免权。保加利亚外交部在官网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就驱逐俄国外交官的相关事宜征询总理佩特科夫，并且已经通知俄罗斯驻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大使，驱逐的理由是他们从事与外交身份不符的活动。俄罗斯驻保加利亚大使对此回应说，我们保留报复的权利。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